我试一下我的屏幕。这个诗篇大家读完以后有什么感觉呢？我想肯定很多人的感觉是这首诗篇是讲什么是人生哈，这里头讲了很多人生方面的一些道理吧，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归为是一首人生意义的诗，也可以是一首人生的祷告诗。这个诗的这个作者呢，大部分人认为是这个摩西写的，写作的时间呢不是特别确定，但是呢可以从诗篇的第十节里呢可以推算的，可能是在摩西80岁左右写的这首诗。这首诗篇呢是在这个150首诗篇里是最古老的一首。虽然经过了3000多年了，但是依然呢对我们现在也是有很大的启示。那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诗篇吧。这一开篇呢，摩西就说：“主啊，你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这里的居所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家。我们再回顾以色列的历史吧。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呢，埃及不是他们的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40年之久，这旷野显然也不是他们的家。到了迦南地，神的应许之地，似乎是他们的家，但是从后来的这个历史的发展来看呢，这也不是他们的永久之家。因为以色列呢，他们这个子民违背了神，然后神呢用这个外族列强呢使他们亡国被掳，他们就分散到了世界各处的地方。所以呢，以色列人的家到底在哪里，摩西就告诉了他们。不仅是他们还有他们的后代，神才是他们的家。诗人呢对神的认识也很清楚，在世界万物未形成之前，神就已经存在了。神他是全知全能的，永恒不变的，也是自由拥有的神。感谢神的话语，让我们学习到了一个完全属神的，对神心意有深刻了解的人是什么样的。摩西的话锋一转，从永恒的神就到了我们人，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反差。从第三节到第六节，摩西讲到了我们人生的短暂。诗人呢用了比喻的手法描述了我们的人生。他说呢，人生就像尘土，神用泥土造我们，因为我们的犯罪，罪的工价是死亡。从人类历史上看，不管是伟人，是达官贵人，还是一介草民，千千万万人都要离开这世界，像一堆黄土。这不就是世人的人生结局吗？我们人生和历史长河比较，人生如此短，如果跟永恒的神比，那我们就更加的渺小和易逝，怎么不叫诗人感叹悲伤呢？在神的眼里，即使我们活到了1000岁，也就如同一日的短暂，夜间的一更，更何况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到1000岁。人生啊，真可谓短促。 第五节讲到，你像急流一般把世人冲走，人生如流水。我们中国人也有类似的说法。大家如果读过《三国演义》，那里有一首开场诗，可能比较熟悉。他这个开场诗写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一壶浊酒相逢，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流水被冲走，也就收不回来了。人生也是一去不回头啊，转眼成空。人生又如一场梦，叫他们如梦消逝。不管梦是噩梦还是美梦，等你一醒时都是虚空的。如南柯一梦、黄粱美梦一般，人生不就是像做了一场梦吗？人生又如草，清晨还发芽生长，生机盎然呢，到了晚上呢，就凋谢枯萎了。人生不就如花草一般吗？过不了多久，就很快归于无有了。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摩西讲到了我们人生的苦难。这里讲到了我们的罪恶和我们的隐秘的罪。神都知道我们的罪，他审查我们的心思。所以一个人看起来再好，在神面前也站不住脚。因人犯的罪引发神发怒，以色列子民不明白，依然不听从神的话，不真心悔改，他们活在神的烈怒之下，人生怎么不悲苦呢？摩西感叹道：我们一生70岁，强壮的可活80岁，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也充满劳苦和愁烦。连摩西这样神最忠实的仆人，也因为犯罪，神不许他进入迦南，神的应许地。没有人可以夸耀的，剩下的就是劳苦愁烦了。随着生命的结束，转眼成空了。人生就像一声叹息飞逝而去了。在十一节里，摩西问，谁明白你愤怒的威力？有谁因为明白你的烈怒而对你心存敬畏呢？是我们人得罪了神，神发怒，但我们还不知道去敬畏神，不再去犯罪。到这里，摩西把我们的人生写照描绘得淋漓尽致。人生就是失望苦短了。但摩西没有到此结束，他开始从人生的现状里转移到神那里。这也是我们现在神的儿女要向摩西学习的地方。从第12节到17节，摩西告诉了我们，人生是有盼望的。那关键是什么呢？在第12节里告诉了我们，求你教导我们明白人生有限，使我们做有智慧的人。摩西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因为神才是智慧的源泉。在和合本里是翻译，求神教我们如何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神和我们人对日子的数算是不一样的。世人如果是按自己的心意去过日子，在神的眼里是不计算的， 只有按神的旨意去生活，这个日子才能算数。我们一定要求神，他给我们智慧去数算我们的日子，不要虚度光阴。接下来，摩西用了几个求你的语句，替以色列的百姓向神求告，求神怜悯以色列民，赦免他们犯的罪，求神以慈爱来满足子民，求神与以色列子民同在，这样以色列百姓才可以蒙福，才可以得救，才有欢歌笑语。摩西也为以色列的后代向神祷告，他说，求你让仆人们看见你的作为，让我们的后代看见你的威荣。摩西希望以色列的子子孙孙都要记住神，敬畏神，顺服神。最后，摩西求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与神同工，让神的这个荣光呢，照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去完成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计划，让我们把这个荣耀归于神。整个诗篇读完之后呢，让我们大家可以学到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信息。虽然这首诗呢，是很古老的一首诗，但是呢，它却是告诉了我们，特别是我们属神的儿女们，如何去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如何才能够数算我们每一天的日子，还有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在哪里？这个家呢，如果从属灵意义上来讲呢，就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灵的归宿在哪里？感谢神，摩西这首诗呢，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神就是我们的家。我们每一天怎么数算我们的日子，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求神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去数算我们每一天的日子，不要我们去白白的虚度我们的光阴，也求神呢能够与我们同在，然后让我们知道他的慈爱，还有知道他的怜悯，同时也要敬畏神，因为神发怒的时候呢，也是非常可畏的，所以我们要敬畏神，要顺服神，不要轻易的去惹神发怒。感谢神给我们现代的基督徒一个非常伟大的救恩，就是基督耶稣的十字架救恩，使我们免受了像以色列子民之前他们所经历的那些神发怒的日子。只要我们真心的归顺在主耶稣的名下，顺服他，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可以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而且我们也能够找到我们真正的家，让我们住在神的家里，让主耶稣基督每一天做我们心中的主人，带领我们每一天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感谢神，让我们安静2分钟。 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给我们这段时间借着摩西写的诗篇第九十篇给我们教导的信息，让我们虽然看到了我们的人生确实是苦短，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盼望，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也感谢神给了我们这样宝贵的十字架救恩，让我们能够与神重新和好，让神可以永远做我们的真正的那个家，让我们心里有一个真正的归宿。感谢神，也告诉我们如何去数算我们每天的日子。让我们不仅仅要过这个世上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在每一天要过属天的生活。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是我们一个短暂的居所，不是我们永久的居所。我们永久的居所是在天上，等到我们与主会面的那一天，我们才有真正的欢乐，才有真正的赞美。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美好的诗篇，让我们知道了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信靠神，信靠我们的主耶稣，才能够有真正的人生，人生才能够有真正的意义。感谢神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求神也继续的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不要被外界的世俗所侵扰，随波逐流，还要坚定我们的信心，每一天与神同在。感谢神，这样不完全的祷告是奉我主基督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